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 Debbie。
我是赵辉。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李碧涛老师，相信碧涛老师大家都很熟悉，凡是参加过他课程的朋友们都知道老师对中文教学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今天他将和我们一起聊聊为什么华裔孩子需要学习中文以及如何学习。碧涛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好，两位主播好。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电台跟大家分享您对华裔孩子学习中文的观点。
说到生活在海外的华裔孩子们，大家一般会联想到两个词，一个是双语教育，另一个就是学习中文。
的确啊，作为咱们第一代移民的孩子，总是会背负着家长的殷殷期望啊，他们都希望这孩子呢能听懂中文，能说中文，最好还能读中文和写中文。可以说学习中文几乎是每个华裔孩子没有选择的必修课呀。
是这样的，可是当我们停下来呢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孩子这么的需要学习中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中国人吗？或者说多语言会更有利于孩子的大脑开发吗？碧涛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想法吗？
好的，谢谢啊。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好，那么呢接下来我可以觉得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谈谈为什么孩子要学中文。首先刚才提到的，像 Debbie 提到的是一个情怀的问题。因为作为海外的华人，我们都希望自己下一代呢能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文化，是吧？
即便他们在美国
确实
国土上，对吧？
对对 对, 对、那么除了这情怀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还可以从那个方向去思考。譬如说吧，举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像微软的以前的 CEO Steve Ballmer， 他的家的几个孩子是专门请了私人的私教来教他中文的。
哇，
对。然后呢，譬如说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像 Facebook 的 CEO，
对那个知道，
对那个 Mark Zuckerberg， 他不但自中文讲得非常流利，而且呢，他在聘请保姆的时候也是要求会讲中文，然后我们还有现在我们的总统 Trump 的孙女。他也是
当了创不是吧？
对呀、当了创，他的中文也非他的村里的那个中文非常流利哈。
对，我们都看过他的视频。
对，他会背一堆唐诗是吧？
对
对，然后还有像索罗斯他那个他为了让孩子学中文，还特意一家人搬到那个新加坡去，然后呢，他还说了，说我这辈子最好的投资就是让孩子学习中文。那为什么这些名人他们都想着让自己下一代学中文呢？他们其实他们想问题看问题的角度往往是从全球的角度看，放远就是未来来看的。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然后现在举足轻重，我们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发展机会，
就是想做生意都得跟中国人做。不会说中文没法做生意。
对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对，
这个是拿钱来衡量的话，就是更理性的一点思维，不只是说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要学中文，而是要说是这个关系到之后的挣钱的这个这技能是吧，挣钱的技能
关系到孩子将来他就是说那个更广阔的空间给他是。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在想啊，除了说是这个要挣钱要用它，然后或者我们有情怀需要这个的话，那是不是其实多个语言的学习，就是一个孩子如果能在很小的时候掌握多种语言，或者就说双语教学，会对孩子的大脑开发是不是有什么好处？我好像风言这个是一个好事情是吧？
确实是哈，你讲的没错哈。那么其实对于双语教育对孩子大脑发育就是它有什么作用呢，已经有不少人在研究了。那么举个例子，像墨尔本大学的语言学家叫麦克，他就说到，他说接受双语教育的孩子呢，他的联想思维是得到发展的，他们在一种途径来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他会联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我家孩子，
哦、是因为语言上他就这么已经在习惯用这个方法，
对，
然后再到解决就会带到别的上面去。
是的，
啊、
是的，
对。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作为语言的发音，我们可以想象，在整个世界，包括动物界，是吧？人类是唯一能够讲复杂语言的，是不是？
复杂语言到多音节、多种
不同的音节、不同的语调，是吧？那你想想，我们要完成一个语言的发音，要动用多少的神经系统？我们的肌肉
确实是个很大的工程、啊。
对，想想我们现在说，
不光是语言本身的事情。
对对对，
嗯，
而且我们现在你看，不单神经系统在调整，而且我们的那个口腔的肌肉，是吧？我们的肺各方面都在一起配合，才能达到。是吧、那么你想想，如果一个孩子进行多语的练习，等于他的大脑不停的得到训练，
而且还是不同的方位的训练，
没错，
就是肌肉都不能是一样的。
对对，
为了说地道的中文，不能洋腔洋调。
就
咱们后面再谈这个。
对对对对、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其实今天谈双语，正好就是有能帮我解惑呀。我确实其实经常会碰到一些有大龄孩子的这个家长们。就是经常抱怨的一个，也不是抱怨吧，就是叹口气，还在继续推的那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到八九岁，这就难了啊，这个就是到八九岁以后就不是那么听话了啊，不像小朋友说是我让你那坐半小时你绝对不能起来，这个人家说你没有这权利了啊，是吧？然后结果呢，这个当年的这个一腔心血付之东流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从四五岁或者甚至小时候他就开始说中文，纯中文，到幼儿园。甚至可能是 pre-K 的时候才开始介入英语，然后那时候就是中文是呱呱叫，然后到了八九岁以后，我不要学了，然后、这个、
英文呱呱叫了，
对，就完全就是这个我拖延啊或者不做，然后这些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是老师您觉得这有什么这个？我觉得这像是有什么问题的感觉，就是中文怎么学到这样子一个苦的、这么苦的一个情况下？对，
确实确实这确实是现在海外中文教育一个。思路确实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基本上的就是主要的就是中文的那些教学思路是先抓认字抓拼音。但是他们忽略了两个因素，一个是海外的孩子他本来存在的这种环境是中文语言环境非常的不足。跟国内的孩子不想说从小就是中文环境，所以你到小学一年级，哎，你教汉字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对。
但这边孩子他没有这环境。第二个，他们学习中文时间很短，你看那个孩子他们去任何中文学校一个周就一次，
一次一个小时撑死了
啊，或者两个小时。但是国内的孩子是怎么样呢？国内还是从星期一上到星期五每天都有语文课，回家还在做作业。
不
是，最重要的是他每天24/7小时进入在中文的环境里，
对对，就是
他是天天说中文，咱们这可能
是、
还真做不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情况，很多是孩子们学了很多年中文，但是他没法读懂外面的书籍，他可以读一下课文里面简单的中文文章，但是没办法读，包括百家讲坛那些复杂的有难度的那种课题什么的，他们没办法听懂啊。那回到国内跟人家就交流的时候感觉是洋腔洋调，一看是从外国回来的，
舌头都伸不直那种感觉。
就这意思，
不伸太直了。
对，
所以看起来这个现状还是挺有问题的。
确实，
那您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那经过您这些年的实践，您有什么自己的独特的一些经验吗？
好，谢谢。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吧。我觉得在这里，首先我们是抓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语言，就是打这个语言根基入手。那么这语言根基，首先我们是从听来入手的。就譬如说我们让孩子们听评书啊，听经典，然后第二个就是很重要的，给他一个文化的根基。这个文化的根基就是包括文学啊、文史、哲、医、科学等好几个方面。那么这个我觉得学习途径呢，可以包括学习经典书籍啊，学习中国的历史典故啊、寓言、神话，还有汉字讲解等等。顺便有个很重要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
这个很重要啊，对吧？
对，
我觉得价值观比什么都重要。
是，
但是不通过语言没办法学到这些东西。
对，
嗯，
而且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读经典，这个其实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您几年前就建立了读经小组，而且您的孩子可能也是就是很小的时候您就带着他一起来读经典。在这方面您能跟我们详细谈一下吗？
可以的。其实我家孩子是很小的时候，老大是6岁，老二是4岁开始，成立读经小组，一直读到最后来了。那么到了现在，我自己教书，我也是教孩子们清楚读经典。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讲一下到底读经典给孩子带来什么好处。
对。
第一个就是发音。你想想啊，刚才讲到孩子们回国会洋腔洋调，是什么？没有从小练习发音。
嗯。
但是从小孩子如果每天你这样读下来练习这读经典。那个语言就得到训练了，他的发音得到训练，是吧？
对。
那么第二个，经典是中国的根文化，我们可以这么想哈，先想，在中国最早的时候，像先秦时候，经典是在先秦时候出现的，像我们现在讲到的是《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是吧？都是那时候。那么到后来了，有古文了，到了写古文的时候啊，然后再到。就是唐诗宋词的那个朝代了，是吧？
对。
然后再到近代的明清的小说，四大名著都是那个时候写的。
对。
再到现代，好，那么你可以想想，历代这些文人，他们从小读什么呢？就是读经典。
嗯。
所以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引用到经典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经典里面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通过这些文人。
根是在经典上，就像个 root，
对，
然后一个根，然后长成个树。
没错，
然后带有叶子，
对，
然后但是这些人都因为是读经典出来的，
对
啊，所以他们里头总是能够或多或少带一些当年经典里头那些词或者字，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对对，而且呢，你可以想想，当他们因为这是一个
根
文化在那里的时候了，孩子们读完经典，他们一旦接触到古文，觉得比经典要容易了。他们再来学唐诗宋词又更容易了。
嗯，
再到近代小说，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经典里头的那个词汇。都还是特别特别简洁，是吧？
很简洁。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即便你在后面，比如说唐诗宋词，或者说是
对
半白话文里，
你相当于白话文。
它其实会引用的是经典里的某一段里的某四个字或者两个字，
对对对，就是
这样。那么
这样
的话，你就很熟悉，因为你虽然是背的，但是后面这个是就后面就说哦，我知道什么意思，我从哪儿来的。
对啦，就是出自经典的，
就让他感觉到说我知道，就是我 I'm in control，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我能控制到这东西。
对对，非常棒。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我觉得经典可以给孩子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价值观，现在等于是给孩子播种，把这个好的价值观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嗯，那这块的话，那个经典那个就是价值观的话，其实您这说的话我们觉得特好听，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价值观就咱们都是从国内出来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是咱们认为就是很多时候这些古文里头东西并不全都是精华，然后所谓的糟粕虽然我没找到，但是确实可能还是有这样的说法在里头。那么就说您觉得说经典里的那个价值观是您是有选择性的吗？还是说因为就是这个说的很好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认为那糟粕怎么办呢？我们到底给他讲还是不讲？
我是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糟粕，我觉得是一种误解
啊。
举个例子，以前有句话叫父母在不远游，很多人是把前面两句拿出来说，哎，你看以前人像我们父母在说不要远游，那么那么多人出国留学呢不都远游了吗？但是里面漏了一句没人讲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果你要真的到远处去，你要跟爸爸妈妈说一下，不让他们担心。你看这样你理解下来，这就不是糟粕了。是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可能他对经典
断章取义，
没错，他没有全部，
所以还是要读经典，
没有
能知道。
对，然后我有很多的家长，他们就是他说以前对经典有误解，当跟着孩子一起学习，发现原来经典这么好。我打个比方吧，我就很就是去年我做了一个讲座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要找配偶，你找什么样的标准？
关关全全在
可以啊，就是说美貌与智慧并存，是吧？
那句话里没有美貌，没有智慧吧？
没有智
慧
哈。
对啊，
但是就说现在一般人觉得希望你的太太能够既有智慧又能美貌，
对对对，
是吧？
啊，对对 对, 对。
但是我想说，在那么多文学作品吧，经典里面，谁是能够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经典？因为经典第一个语言非常优美，第二个它有很好的很高的智慧在里面
啊，
这就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那读什么好？经典。
我明白了。谢谢碧涛老师来给我们证明。对，
好，
那就是说其实关于读经经典这个，我们作为家长也还有很多疑问的。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读经典你觉得比较好？
我觉得越早越好， 他要睡休就可以读了。
太巧了，这个
确实是啊。
这个对家长的要求很高。
嗯，其实我觉得
我们家错过了。
可以说胎教开始，但是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
嗯。
从我自身体会，我是什么时候开始？30岁之后才开始读经典。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在国内读的中文就是学校里面那种了，很简单的，就没有系统的读。但是后来因为孩子的教育，我才系统的去读经典。
嗯，
那我觉得到现在我也在成长，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
嗯
嗯
嗯
嗯。那读什么经典？您是怎么选择的呢？
我觉得就是上圣的、有智慧的都可以读。
这个其实跟刚才那话题有点像，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还是想问这个关于这个糟粕的问题。对，我说知道。好，行，谢谢。
嗯、
然后，但是就是这块的话，上乘、
嗯，
我感觉就是您刚刚解释那方法吧，我觉得是在于您是如何解释经典，
嗯哼，
在于人如何去看待这个经典里的每一句话，
嗯哼。
然后，就比如说上乘，可能在您这里，
嗯哼，
上乘是这个概念，
嗯哼。
那在别人那儿，上乘是不一样的概念，
嗯、
那我怎么能够根据？就能够根据您脑子里想的那个上乘的标准来定什么是上乘，什么不上乘。
一个标准就是谁能够最有生命力，能够流传下来的。
嗯、那就比如说刚才
古圣先贤所写的那部分。
对，明白。然后，但是那天咱们俩在讨论的时候，赵辉啊，
嗯，
我还记得咱们说过，说这个糟粕里包括哪一部分的那个，就是什么
糟粕？
那个君臣，君君臣臣那种概念，
嗯、
或者是说这个是说我们要说是要一定要听。上级的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就因为咱们的那个文章里有很多是关于忠君爱国、
嗯、
我才玩这些东西。
嗯哼，
那么这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哦，那咱们
哦
等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进广告，进完广告以后、
哦、
咱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好
吧，
好的、
嗯、好
的，
那这样、
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栏目的嘉宾是李碧涛老师。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看待经典啊、传递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举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嗯、
就是在很多家长们讨论说是为什么要读经典身上，会讲说哇，我不要孩子读这个君君臣臣的概念、
嗯。
那我们怎么能读这么腐朽的东西？就他们心里可能想说，这东西是除四旧，要刚才当年要除掉的，现在又来了、
嗯。
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有趣哈。
嗯，
首先关于君君臣臣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觉得不见得完全就不对。 好，其实哪怕到现在你在美国政府里面不也存在这种等级，也一样存在哈。
对。
那么绕开这个，我们来讲一个 general 的，就是我觉得关键是看你家长怎么取向。
嗯，
这个就好比我们在吃苹果，我们觉得有营养的可能是你觉得哎苹果肉这个对孩子好，
嗯，
但你可能不会吃苹果皮，那就把苹果皮给削掉就行了。
嗯，
苹果的心把它拿走就行了。
嗯，
取你有对你来说有用的东西就足够了。
对，就像您之前也给我们讲过，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你在一个大一个社会里，并不是每一天接受信息都是和你相同的，
没错。
那么你有不同的信息接入，接入进来，那么你就要有自己学会有选择。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机会，让你能够把让父母能够把父母的价值观再给孩子分享，对不对？
是
影响不到，那是孩子的事情，但是你分享正好是你的机会，
是
吧？是
的，
对，
对，
对。所以说到这个读经典呢，就是。我记得咱们聊天的时候，贝塔老师跟我说过，就是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您推荐他开始读《道德经》，然后呢，接下来再开始接触像《大学》《中庸》，然后是《论语》。事实上，我觉得好像这个看起来似乎是由难向易的过程，因为我觉得《道德经》是
比较
简单，
是吧？确实是、啊，在那么多经典里面，确实《道德经》它的那个更深奥一点，是吧？
对。
嗯，我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大家可以观察到，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理解力是相对弱一点，但是记忆力很强，很多家长会有这种体会。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年龄增长了，孩子的理解力会逐步增长的。那么在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5到7岁，那个时候我让孩子们读经读道德经呢，是有这个考虑。第一个，我觉得道德经它更接近于孩子的自然之性，因为它讲的是很自然的一种状态。第二个，它语言很优美，朗朗上口。那么再看一下这个时候小朋友来说，他背一个儿歌什么上山打老虎，跟道可道非常道，对他来说没有难易之分。他都是哎，你再跟我读，我就读呗，小朋友一起读好，我们一起读呗，读着读着哎就背下来了，就是不知不觉的感觉。
其实就像他们听音乐一样，其实只要是有韵味的、有韵律的、读的是有韵律的话，他都是一样的。
对，他没有难易
之分，不管是英语、法语还是西班牙语、中文，
确实是
这样。我突然想起来了，
对、到了他们大一点的时候，哎，他们理解的意愿就增强了，那个时候也具备一定的理解力。那么可以给他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可以讲比如说论语里面很多行为的规范的哈，对他们有帮助的，我们会挑一些来讲，就这样子。
那就是说比如说在读经典的时候是是单纯的这样诵读呢，还是说您会配合讲解？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特点，他的心理特点来安排。特别小的时候当然是以诵读为主啦。那么但是到了孩子慢慢像我说的，哎，他们慢慢长大了，有理解力啦，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把一些对我们来说特别有体会的句子来给他们讲解。那么举个例子啊，像我们讲禾苞之木生于毫末，你说一棵大树就是个小苗出长起来的，哎，这一讲，哎，你说5岁的孩子也能理解，
哦，
是吧？
是跟自然的相关的，
是啊，这不难。
对，
从《道德经》开始讲起的时候，
对，然后说九成之台起于垒土，你看一个大的建筑也是从最基础开始起来的，他没看怎么盖房子就有感觉了。是吧？
对
啊，然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很多家长说，哎，原来这句话出自《道德经》，没错。那跟孩子一讲，你说他们懂吗？他们都能体会到。对。
哎，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求证一下？
求证。
我感觉这个经典，比如像《道德经》里的这些东西，文字非常浅显。然后，但是呢，当然是有，就是说智是有限，是因为当时的写这些人的智商和智慧可能没有后人那么高，因为他毕竟人是在发育，就不断一代一代。
他们的智慧很高。
没有，我想说他用的是最简洁最朴素的语言去讲这件事情，但这些当时讲了简单朴素语言的话，他因为语言是发育的发展过程中嘛，他可能越来越就越复杂或者翻新，
现在是越来越复杂，
然后所以就是说他当时的简单的语言呢刚好符合了这个小孩子从没有智慧，就是大脑发育的那
些空白的
过程中，正好是那过程正好这个点上，可能在5、6岁那点上刚好和《道德经》那个时候人的那个
自然状态、
这个、自然状态是类似的，所以他的语言
容易接受
的那种容易接受反而是，所以我们看着好像怎么会有这么艰深难懂的东西给他们学，因为你每一句话其实在后面的人 都可以解释成很多意思来、
嗯、
对吧，
是，
但是它是一个简洁的话，在孩子那个时候就真的只是记那句话，
没错，
他没有记的是后面的意思，
他没有，
对，
他直接是感觉的，
所以他实际上是 match 的，他实际上是匹配的，
对，
年龄和这东西是，
是的，
这好像还是挺符合这个学习语言的这种规律，
因为小的时候其实他们这种越明显，
所以道德经的这种简洁其实正好符合了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习性，
嗯，
对对对，
习惯，
确实是，
嗯，
对，嗯
哼，好像我们学音乐学美术好像似乎都有这样的这个体会，
有，
不就是三岁小孩画的图腾吗？
是的，他们发现，你像孩子，他就要训练他们音乐的，往往是从最高级的音乐听起。
嗯，
是这样子，像莫扎特的，先听他们那些比较高级音乐。
对，我这个我能证明，我们家孩子是最喜欢听的，其实是最古老的交响乐，
没
然后我都快疯掉了。
说明他还有智慧。
没有，我觉得
接上了，
我觉得是年龄起到的、
嗯嗯。对
对
对，嗯。然后其实经典里面还有很多句子，我觉得其实对孩子来说也能够特别有指导意义的。
嗯
啊，我举个例子吧，像大家耳熟能详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吧？
嗯，
你说这个其实也不难，你讲孩子们都能体会，这是出自论语的。
哎，这个级别就不一样了啊，论语这个就
对，
像是
很直接告诉你的，
这个、是跟社会和人有关的了。
没错，
这个就不是小孩能够懂的事情。
择其善者而从之、
哎、这都不能给小孩读。
但是你到大一点的孩子，哎，一讲他们都有体会了，
都明白了、嗯、
都有体会，他们有一定的生活的经历之后，他们有体会了。
是的，
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讲一下，比如说讲到君子不器，这就四个字，那什么意思？器是容器、
嗯、
那么2000多年前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不能只有单一的才华，要多才多艺，因为你只有一个容器，这样只有一个才华是不够的、
嗯、
哎，这样子一讲，我就问小朋友，你们现在是不是学很多东西？他们说对呀、啊、我们要去学跳舞、嗯、我要学棋，我要学武术、嗯、啊，各种各样的才华，那也其实也吻合了2000多年前孔子讲的君子不器，哎，这一讲他们都能理解，
嗯，
真好，
嗯哼，
嗯，对，那您再能举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例子给我们听听吗？
非常多啊，因为这几年就是看着这孩子们成长哈，举个例子哈，
嗯，
啊、嗯，我记得当时有孩子在听《三国演义》，
嗯，
他们呢，你就要说到刘备是字玄德，
嗯，
那么玄德这两个字是出自《道德经》的，
嗯，
那里面有个叫做“生而不有，为而不耻，长而不宰，是为玄德”，
哦，
哎、是吧？就是出在这里是啊，玄德，刘玄德哈、嗯。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又在读到《道德经》，他说他也喜欢那个刘备嘛，他又想弄个什么字哈，
嗯，
后来读啊《道德经》，读到这一句，哎，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他说，哎，爸爸，我起这个字叫玄同。
哇，很了不起啊！这是几岁的孩子居然给自己取字了，这个，
哎，而且还有这么有深度啊！
对啊，对啊，对啊，
嗯，就七八岁的孩子，
嗯，玄同和玄德是兄弟俩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确实，他不只是单纯的诵读的，
对，
他
是真的是理解了，他感觉到了，是有这种感觉。
嗯，
那又有一次啊，像也是小朋友。啊，就是5、6岁的孩子哈，
嗯，
啊，当时在读《道德经》，因为《道德经》像我说，基本上是诵读为主哈，
嗯，
但是有一次，他就是跟爸爸妈妈到那个外面去玩，是公园里面看到一棵枯的树，他妈妈就他看着就说他妈妈，草木之声也幽翠，其实也枯槁。然后
5、6岁的孩子比我还强
啊, 啊！当时所有家长就是旁边几个家长都很惊讶、啊，对，他是怎么学的？哦，读《道德经》。对，然后又一个妈妈又很兴奋跟我讲啊，她说我女儿读《道德经》从来就是这样，她就是读打酱油没感觉的。
嗯，
有一次妈妈不开心叹了一口气，然后呢，女儿就问妈妈，她说妈妈你不开心？然后妈妈说对，妈妈在想事情。女儿就说：“妈妈，你要少思寡欲。”
哇，妈妈听了是不是？
对，然后妈妈就很惊讶，说：“哎，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解过啊，他居然能够知道。哎”
那这个他那个少思寡欲，是不是就是认为是那个思、嗯、啊
思考的思？有可能哈
啊，应该是哪个思啊？
啊，这里是私心的思。
哦、看来我也是同了这个少思寡欲的思。
对，
估计孩子是想的是那个想，
有可能、
嗯、
对吧、
嗯？
因为这个我没有讲解的，但我觉得他大概
他既然能
听。感觉
也不容易啊，
凭感觉，
能
脱口而
出，嗯，
对，
就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孩子们其实他读多了就有感觉了，
对，对是的，嗯嗯，那个咱们这个好像讲的还是挺有意思，这些故事、
嗯、
是吧？
嗯，
然后那嗯，其实我们其实之前还有个问题特别想问的，就是说、
嗯、
这孩子在读这么啊、艰辛难懂的这个嗯《道德经啊》啊、
嗯、
或者《论语》的时候，
嗯、
就说是就即便是有韵律。那其实他还是在一段一段一段一段这样读，
嗯、
然后他其实没有图， 也没有画，
嗯、
然后呢，
嗯、
就可能老师或者是家长可以给他看点画，但大部分的时候他就是真的就一行一行的字在读，
嗯、
感觉好像很枯燥的样子。
嗯，
那我不知道那个碧涛老师有什么诀窍，可以让他的那个就是激发我们在海外学习中文的点兴趣
啊，我可以分享一下哈，这几个方面
的
哈，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快乐学习的场，就是一个氛围啦。对，就是说，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就是说，有的家长说，我是在家里面带孩子读经典，没办法坚持，因为没有这种感觉。
嗯，
但是你一群孩子在那里，哎，一起说道可道，非常道，读着读着，哎，他能读，我也能读，他能背，我也能背，这个氛围就带起来了。
嗯，
所以他们就有种就你追我赶的感觉。
学东西是需要别人带着的。
对，他有一个氛围。然后第二个啦，就是我们配一个听，因为我说听很重要。
嗯，
所以如果他们听的东西他熟悉，他自然就会喜欢上。
配合听是指的是说，不只是自己读，
还有时候我会让他们放音频听。这个道理就好比是有的像拉小琴的老师，他会让你的孩子先把那个曲子听。听了有感觉，你再去拉，那感觉是不同的。对，你耳朵，然后第三个，我们发现孩子只要是他熟悉的东西，他会抢着读。因为我经常在看到，就是课堂上，比如说我讲一个开头讲一个刚提的开头说天命之谓性，孩子就稀里哗啦抢着读下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觉得是我熟悉的东西，我就迫不及待要表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们难吗？不难。
明白，就是给予他自信，给予他一个支持，
非常重要，
环境的支持，给予他自信，然后并且给他一个就是展示的机会。
对，
而且我补充一下，像你提到的兴趣来自哪里？我觉得来自两个方面。
嗯，
第一个是熟悉感，第二是成就感。
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我们这两个方面以前说的不多，因为我们原来说兴趣总是集中在。怎么让这个东西变得有趣？
嗯，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您的这两个方面是从人的
内在表达出来。举个例子，你说孩子弹钢琴，最开始他不一定说觉得我很想弹钢琴，
嗯、
但是如果你是让他听得多了，哎，我从小习惯这种音乐，我特别喜欢的时候，哎，他熟悉了嘛，熟悉了之后，他呢，然后呢，再就是说，练习过程，你觉得哎，发现。老师给他正反馈的时候，他有成就感来了。
嗯，
那这样子你看兴趣就来了。再要是去参个比赛，拿个奖，那就更有成就感了。
对，
那就那更兴趣就更大了，是吧？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继续接着分享。
好的。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赵辉。今天做客我们栏目的嘉宾是李碧涛老师。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海外的孩子如何学习中文。碧涛老师，刚才呢，您谈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怎么能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学中文。就是说更让孩子更有兴趣，您刚才谈到了说一个是熟悉，第二是成就感，就是
挺重要的，我觉得是。
其实无论孩子学什么东西，这两个都很重要，不但是学中文，像刚才
我提到，但我觉得这确实是父母特别容易忽略的。
对，
就是兴趣怎么培养，我们都想说培养兴趣，但实际上兴趣 就是您这两点是我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但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
嗯、很多人往往忽略了，以为所谓的兴趣只是给他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兴趣。但一个玩具、
嗯，
你看很多孩子一个玩具玩不长久就扔一边，那没有兴趣。
嗯。嗯
但是持久的兴趣是从内心体会出来的。
嗯。
举个例子，像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小朋友，他练钢琴，如果他最后通过自己奋斗能够拿到一个奖，我觉得他会给为他一生奠定一个很好的对钢琴的兴趣，就会在那里体现出来。
嗯、对，是的。
那么回答讲，那我们。读经典是吧，学中文、
嗯、
我让孩子们先听个经典，听了多了他这样就熟悉了，
嗯，
然后一点点他发现哎，原来我能够背了，他又有个新的一个成就感就体现出来了、
嗯、
像刚才我提到课堂上孩子们有时候你开了个头我都不想让他们背下去，他们已经抢着往下呱呱呱全部往下背了、嗯、那就是成就感体现出来了，
是成就感，因为他先是熟悉了，而且大家一块读到最后我听这句话我知道下句话是什么
对
吧、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说是我能抢老师的话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他意识到了哈
对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他们把这种句子用到生活当中的时候
老师我不是老师就家长会或者身边人都会很惊奇
对
又是一个成就感是不是
对呀、
嗯、
对就是像刚才我提到那几个小朋友他用到这个例子
活跃活用容
对、嗯、他们马上就给哎原来我这个在生活当中能用起来了、
嗯、
是吧
对这个就是说可以带来一个持久的兴趣
对
很重要
从内心体现出来的 嗯
是嗯那接下来我们想就是说我因为我也是妈妈嘛就是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您觉得父母是起什么作用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家长的这个古文呐、啊、或者是传统文化的素养都不一样
嗯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孩子他对读经典的这种效果
嗯，确实家长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像我提到刚才快乐学习的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家长，那么家长在这里可以担任什么角色呢第一个首先他要认同、
嗯、
你想想一个父母他本身不认同经典的他在家里面在那上网打游戏、
嗯、
旁边宝贝你读经典吧宝贝
会
读吧肯定不会
对、
嗯、
所以首先他要认同他觉得心里面他体现出对经典的人喜欢我认同了哎，孩子有感觉的妈妈也喜欢这个啊，那么爸爸妈妈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哎，这个时候第二个要参与那么像我提到就是很多家长开始来是试试看的心态但后来他发现哎，有收获我觉得我跟孩子一起在成长原来读了读、
嗯、
哎，这个也出自经典的那个也出自经典的然后他发现这非常有作用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是共同学习一个成长的过程
对
等于一起成长、
嗯、对就是这样子、
嗯
对，像我们刚才这儿说了挺多的关于说如何读经典这块的、
嗯、
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最最的开始我们谈到的话题实际上是说我们在学习海外学习中文的话、
嗯、
我们这个是寻找这个价值文化根要建立一个文化根基、
嗯、
然后呢去寻找一个就是让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价值观、
嗯、
然后那么就是除了这个读经典以外然后我们其实还有老师其实听到这个听评书这件事情
听故事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有新颖意思的、
嗯、
虽然我也喜欢听评书我也喜欢听相声、
嗯、
但是我没想过是给咱家孩子也听这个对不对、
嗯、
然后就是首先第一个可能问题是问的是说听评书对于就是孩子的中文学习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好我可以谈一下哈
嗯
首先听评书第一个它就会有大量的一种语言的元素因为像我刚才提到了海外孩子他在这边生活他们中文语言环境非常的缺乏所以但是他平时跟父母交流的中文往往就是说哎你吃饭没有啊做了作业没有啊
生活化
对他不会跟你讲很复
杂是机械化的就比较城市化因为吃饭睡觉拿东西左右这肯定都懂
乖不乖
乖不乖然后
好不好吃
说不能怎么样别那样他肯定会听懂
对
但问题就是说元素其实不止这些、
嗯、
不止
尤其像咱们说现在语言又那么复杂的话
对
这个其实
包括各种成语、俗语歇后语
这个平常
一会儿
很少能
对、
对不是那情景下你不会用这句话的
也有情景的才会用到那句话那正是这样子你看评书里面有各种情景的描述
嗯
比如说有讲到有历史的有神话了是吧
嗯
那么各种各样的讲节日的
嗯
讲那个朝廷的讲老百姓的生活的
嗯
各种场景里面自然会用到大量的成语、
嗯这感觉评书就像是那个美国人说那个 street smart 那种感觉、
嗯、
是吧就是给你教会你的实际上是社会上的智慧而不是一个书本上的智慧
对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也还是等同于美国的 talk show 脱口秀
差不多
对吧
对
美国人要看 talk show 我们要
听
评
书
对明白了、
嗯、
那么除了这个就说是我们叫这个优势有好处是什么呢、
嗯、
那就还有什么样的评书比较适合 哪个年龄段的孩子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孩子们听的时间非常就是有限吧，
对，
所以我觉得建议是可以考虑中国的名著开始，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记，
嗯
啊，这我觉得特别是刚开始是让他们作为入门是比较好的。
嗯，你有推荐的那个版本吗？
啊，我觉得申进修的不错，然后就是特别小的孩子、然后我觉得也就是稍微大一点，我建议是推荐单田芳老师的、对，我觉得他讲的比较系统，他的
单田芳是吧？
对，而且他的就是三观很正、就是他自然会流露出这种
评书，其实评书说书人的状态
很重要，思想非常
重要，对，
对，
嗯，
对。
而且每个这个评书大家他们的风格还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单、田芳老师讲、讲故事那个丹田气足啊，
对对对，
这个感觉就是我说中文是很有那个气概的，
对，
这样其实好事是吧、对孩子熏陶比较好，
对对对，
嗯，
然后除了这个像其他的像我觉得像三国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嘛，至少他知道一下这些典故、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嗯，
那么完了可以回来听一下像话说中国啊，还有就是说关于一些古时候的传说的那些各种各样都可以，题材可以多样化、我觉得我建议不要只限定一到两样的题材，尽可能多样化。
在美国的话他们会讲说我要去听 audiobook， 就是那种有声书，
对，
然后它实际上基本上是书然后有一个人在读，然后但就想说在国内的话也有讲有声书对吧，您建议读那些有声书吗？听有声书吗？还是说尽量还是要听这些有态度有情绪的这种讲解？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建议就是说先开始入手最好是听这种评书，
因为这种有情绪在里头，
因为这种评书我觉得一个要首先它有一种文化背景在里面，
嗯，
第二它有情节吸引你往下听，
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本书如果它只是纯粹照着书读下来的念下来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同。所谓的评书大家他们是把这个故事重新用字语言再来表达，那种感觉是带了他的那个气息，
就是有表演
思想在里面，
有表演元素在里头的，
对
啊、有声书的话就算读得好呢他也就是有阴阳顿挫，但不是有表演的，他没
有
表演的张力在里头，
对对对、而且有时是要筛选的、像有的评书他会知道，哎，有些东西会回避，比如说太血腥的镜头我不描述了、
是，
但你照着一个书读下来，有时候孩子不一定适合。
对，
有个筛选的过程。
对，还有那个，我想起来，评书里的拟声词特别多，对吧？
对对对，
就所以真的是表演。
对，
我觉得这些其实就是说是这些什么语言元素全都涵盖了。
对，
我可能你找不到这么大一个百宝词典。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想想这样子听下来，哎，孩子他特别是他有趣的时候，他会追着往下听。如果一个东西他没去他就
妈妈下一集呢，
对，我们就有孩子是这样子的，是追着然后爸爸妈妈说就开始是追着孩子来听评书，但现在是孩子追着爸爸妈妈要听评书，
等会儿还没下载呢
真的是，对，
这挺好的，我们谢谢老师的这个分享。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咱们刚才说了，除了听评书以外还有一块就是如何学汉字，这个其实咱们没有多长时间了，可能有一两分钟，然后咱们能不能略微就是讲，等我们等下回再请老师来讲学汉字的事情好不好？
可以的，我觉得大概讲一下，我觉得我在教汉字的时候我会比较注重把汉字背后的意思文化传递给孩子，
就是我听过有很多种讲法，有一些人说的是就拿字卡没有图片，就是一个
字，
然后就一个个读，因为他认为中国字不是象形文字嘛，
对，
然后他就每一个字就是一张图照片，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看，你不就当照片看吗？看完你就告诉我这个名，就是音和形，它是一个 relay 的记忆。然后还有人会讲说不行，那这种方法太枯燥了，孩子不愿意记，那怎么办呢？就是甲骨文。就是甲骨文的话就是比如说人除草，然后那个人字是一拿手在前面的，那么就是我跟你讲这个，我把人和这个人让你看一眼，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讲法是说把它做成小动画，然后就是有动作，
明白的意思，
对，所以这些都是各种各样方法，但我不知道就是碧涛老师的话您比较喜欢
我觉得
哪一种。
我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是个综合的，我觉得如果刷字卡时间长了会孩子会混的，那相近的词他会混，就是只是因为他没有观察到细节。对，
我特别记得那个屋子和鸟
字，
我觉得怎么行啊，这个
这个屋子，哎，可以讲我刚教了这个字，我就是这么讲，你说鸟字是吧，那是屋子比鸟字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点， 那么物资最早什么意思？指的是乌鸦。
嗯，
孩子问，哎，乌鸦什么颜色？黑色。
嗯，
为什么少了一点？是没有眼睛？不是，因为乌鸦身是黑色的，眼睛也是黑色，看不清了。那这就记住了。
明白了，其实你会讲一些方法，
嗯，
一些相关相近的方法，帮他讲这个字的后面的意思，或者说让他有一个联想。
嗯，
这样的话才可以。
OK， 再举个例子，嗯，像我就说加一个公斤的公字，
嗯，
这个公斤的公一般老师叫，哎，就是共要下面一个竖钩三点是吧？
嗯，嗯，
然后。但是我会跟他，哎，你看一下上面的，就是两个手捧着个东西。我说你们敬茶是怎么敬的？
两只手，
两只手没错，
嗯，
那上面的供就出来了，
嗯，
形状就出来了。嗯，再看小篆，
哦，就是小手举着那个托盘。
对，然后你看下面的那个，
嗯，
如果看小篆，小篆的字里面下面是个心。
嗯，对，
恭敬首先要什么？心里面要对人家有够诚意。
嗯，简体字是一个小字多一点，那正好是那个心字的变
形。其实它就
是
把卧钩变成了竖钩，
嗯，
三点还放在那里，其实本来就是个心。
嗯，
你看我这一讲，哎，孩子知道了字，记住了，理解了，
嗯，
而且把背后这种文化的那种理念
真正的恭敬
了呢。
被传达过去了，
嗯，
对，
嗯，这就真正理解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解释方法，
嗯，
我觉得是。
对，嗯，
哎呀，那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呀，我们马上就要说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嗯碧涛老师做客我们家庭生活栏目，
谢谢，
然后跟我们大家分享了在海外孩子们这个学习中文的这个目的和方法，
嗯，
然后还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干货，
嗯，
然后
没错，
那个非常希望在今后的节目还能请碧涛老师来为我们大家分享中文学习的观点和窍门，
嗯，谢谢，嗯，
最后呢我们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周见。
好，谢谢听众朋友，
嗯，
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